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诗篇八十篇，是属于一种我们叫做团体的哀歌。诗篇一百五十篇当中有非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团体的哀歌。那尤其是你知道诗篇有一百五十篇，分成五卷，五卷就分成五个大的这个分类。那我们现在这个诗篇八十篇呢，是属于第二卷，第二卷。所以在这一卷诗歌的里面，第三卷，抱歉哈，从诗篇七十三篇开始是属于第三卷，从七十三篇一直到八十九篇的第三卷。你注意看哈，每一卷诗歌的作者是谁？只有一首诗歌是大卫的，大部分的作者从七十三篇开始几乎都是亚萨的诗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都是亚萨的诗歌，八十一首也是亚萨诗歌，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开始叫做可拉后裔的，可拉是大卫时代的诗班的那些成员都是可拉的后裔。那么亚萨也是诗班的一个班长的名字，所以亚萨的诗歌不一定是亚萨本人，包括亚萨的后裔都在诗班做班长，然后每次敬拜的时候他们那个诗班跟普通现在教会的诗班做法上可能不太一样，性质是一样，带领信徒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的就是亚萨的后裔。然后只有八十六篇是大卫的诗歌，前面的两首八十四、八十五，然后后面的八十七、八十八，都是叫做可拉后裔的诗歌。然后八十九篇以斯拉人以探的诗歌，这样结束。其实这些诗歌大部分都是在犹大国灭亡、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很多是这种诗歌。所以因此第三卷诗篇当中超过一半以上的都是团体的哀歌，就都是一种哀歌。但这种哀歌呢，不是因着个人的苦难而哀叹的那种哀歌，哀歌有个人的哀歌，个人受苦了然后这边的哀歌。但有一种是团体的，是因为整个百姓受苦，所以因此他们的哀求不是为个人的好处来哀求的，他是为了国家。而这个国家严格说起来也不仅仅是所谓的以色列国、犹大国、神的国，因此为了百姓也不是就是民族性的、种族性的那种百姓，而是指神的选民。所以他们的国神的国，百姓是神的百姓，是从这个角度来发出一个哀叹。当然我们今天这首的这个诗篇八十篇呢，大概所有的圣经学者都一致同意，这一首诗歌的背景非常可能是在南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国。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亡之后所写的，所以是纪念亚述国灭亡了。然后这个所谓的亚萨还有这些诗班都是在耶路撒冷，那属于南国犹大国，所以南北分裂的时候南国犹大保持住他们的首都在耶路撒冷，也保持住这个圣殿，也把所有的立位人祭司通通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当时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那是公元前差不多940年左右，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分裂的时候，从第一个君王叫耶罗波安开始，他就开始在宗教上走一个偏差的道路。因为北国的领土不包括耶路撒冷，不包括圣殿，所罗门王建的圣殿不包括在他版图之内，所以他又怕他的百姓呢，就常常每一年三个节期都要到耶路撒冷到南国去敬拜神，久而久之就造成一种分离的心理。换句话说，天天到南国犹大国去敬拜神，可能回来就想想南边如何北边如何，你知道南北通来通去对他们来讲不好， 所以耶路波安呢就在南边的伯特利，北边最北边黎巴嫩边界一个城叫但，最北跟这最南这两个地方弄了两个金牛犊，要他们去拜金牛犊，而不是到圣殿敬拜。那我知道十诫里面的第二诫，不可为我耶和华用任何的形象铸造偶像。耶罗波安说这两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所以当时他欺骗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是他们仍然在拜耶和华，只是那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北国就陷入这种宗教上的错乱之中。那为了这个缘故，所有的祭司所有的利未人本来分散在12个支派，有48座城是利未人跟祭司们住的地方的，通通下岗。他废除了祭司，废除了利未人的职分，然后谁要做祭司他就立他做祭司，换来说拜金牛犊的祭司不是亚伦的后裔。那因此本来约书亚进迦南地分支派分地方住的时候，利未人分散在各支派，连祭司都分散在各个支派里面，都有祭司的城利未人的城。到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所有的祭司利未人都到了南国犹大来了，离开他们所分配的在北边本来在各支派当中的城，离开自己分配的城都到南边来了。所以在南北分裂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当中所有的利未人跟所有的祭司通通到南国去了。所以这首诗歌亚萨的诗歌是这个利未支派当中，利未人当中只有亚伦后裔去做祭司，别人不能做祭司。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扛抬约柜的，做各种管理器具的，到圣殿盖好以后不需要扛抬了，因此这很多的利未人有些就担任守门的，守圣殿门的，还有包括吃饭的，这些人都在南国。所以这首诗歌是在南国犹大国当北国毁灭的时候所发出的一个团体的哀歌。但是北国灭亡了，眼看着亚述的军队兵临城下，所以那种的感受不仅仅是一种国家的这种军事政治上的危机感，更是感受到好像神的国神的百姓被掳了，所以那种的感受是发出一个团体的一个哀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解释。你看到诗篇80篇一开头就提到领导约瑟，还用约瑟这个名字。约瑟是雅各12个儿子之一，当时他被他兄弟卖到埃及去，后来在埃及做宰相，然后后来全家就到了埃及，因为他的缘故，所以开那个安顿在那里将近400年。然后到摩西的时候再把这些以色列人全部从埃及带出来进入迦南地。那约瑟是12个儿子之一，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那你知道在过去公元前3000-4000年以来，中东一带的话都有一个规矩，继承家产的时候长子是得双份。雅各的长子是流便，可是流便因为跟雅各的妾发生不伦的关系，所以他被废除了长子的名分。因此长子的祝福是给了约瑟，所以约瑟得双份。所以在雅各要死以前，他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就说了，你的两个儿子算我的。意思就是说约瑟的儿子变成好像雅各的儿子，其实不是说这个一代一代的这种儿子，而是说他们两个会跟他的兄弟约瑟的兄弟均分家产，那就约瑟得双份，就是因为以法莲马拿西，而且以法莲是老二，马拿西是老大。那天祝福的时候，雅各特别倒过来把老二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约瑟在雅各快死的时候带儿子来做祝福的时候，他是事先安排的，因为在当时的规矩，右边待会会提到右边和右手这种是强而有力的，少数人是左拐子，大部分都是右边， 所以右边是代表强有力的，所以祝福的时候右边的祝福是比左边大的。所以当时约瑟把两个儿子带来的时候，他让马拉西在雅各的右边，以法莲的左边，因为是老大老二。没有想到祝福的时候，雅各手是这样交叉的，右手搭在左边的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按在老大马拉西头上。这很奇怪，祝福这样祷告，还不这样祷告了。所以约瑟看到说：“爸爸，错了，这是老大，这老二，要把他手拉过来。”雅各那时候眼睛已经昏花，看不见了，可他肉体的眼睛是好像看不见，属灵的眼光很清楚。他说：“约瑟，我知道，我没有搞错，我知道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但是在神的祝福中，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所以他坚持他的右手是放在以法莲上。所以从此以后，这两个支派我们总是听到以法莲和马拉西，你很少听到马拉西和以法莲。所以以法莲是约瑟的子孙当中带头的，而且是当在北国分裂的时候，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就是以法莲人，而且历代的他们改朝换代，一共换过九个朝代，就九个家族，这个下去那个上来，然后每次换一个君王的时候，下面一个君王就把前面一个君王全家都杀光了。南国犹大国一直是大卫的子孙，从来没换过，换过君王但没有改朝换代。北国一共19个君王，九个不同的王朝或者九个不同的家族，其中一大半是以法莲。所以以法莲是北国最强的一个支派。当他这边说率领约瑟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所说的意思是北国。因为如果是南国，南国是犹大支派，犹大跟约瑟是平起平坐的啊，同样是雅各的后裔，所以他不会用约瑟来代表南国，约瑟只代表北国。你就知道他有北国。那待会还会提到，还有提到以法莲、便雅悯、马拉西啊，所以这些都是北国。在希腊文的74译本的诗篇80篇，它多了一个副标题，是我们中文版没有哈。那么我们大部分英文版也没有，因为我们是根据希腊文希伯来文的那个马索拉译本翻译过来的。在希伯来文版的80篇是没有这个标题，但是公元前150到200年前翻译的那本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诗篇80篇加了一句话，论到亚述。那为什么会加上那句话不知道，那希伯来文版没有，很可能就是公元前200年当时在翻译的过程中，那个时候的这些犹太人的拉比啊，这些文士们，他们对这首诗歌的背景是有了解，就这个是亚述国把北国灭亡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歌。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对这首诗歌的背景呢有这样一个公认，这是北国以色列刚刚灭亡的时候，南国有大国的这些立位支派的这些敬虔的人发出一首哀歌。他不是看到北国的以色列国灭亡以后那这边幸灾乐祸，你看看他们毁灭了，哦我们赚到了，不是感同身受。北国灭亡了，被俘虏的被杀害的也是神的子民，都是以色列的，虽然是南北国分裂，他们原来是属于神的，所以因此他们发出一个这样一个哀歌。然后这首诗歌也很特别，刚才你读的时候会注意到第三节第七节跟最后第十九节有一个重复的话，就是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所以那是很明显的三个标志，就是好像分段哈，或者我们刚才唱诗歌我们都唱副歌对不对，这就是副歌，就是唱到那里副歌都副歌一样的，前面然后第一节歌词第二节歌词然后唱到副歌都一样，但是长短不一样。所以第一段第二段一样的，就是差不多两三节哈，因为当然我们是第一到第三一段，第四到第七好像第二段比第一段长一点一点，其实在希伯来文本来是不分节的， 来讲，其实两个几乎是一样，但是第三段就特别长，然后也是同样一个副歌结束的。所以你可以说分成三段，但是你要仔细看的话呢，虽然像是副歌一样，可是有一个字是不太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字，第三节是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第七节是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十九节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就是那个神的名字，从神啊到万军之神，第三就变成耶和华万军之神了，是好像有个进展的，所以这个名字好像越来越长。其实待会我会解释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好像到个最高潮的时候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了，加上一个万耶和华。那第二段是从神啊变成万军之神了，诸如此类。所以还是有小小的不同，它不是只是完完全全重复前面所说的。那这一首哀歌，他们的悲哀，我说过的是，当然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每个人都受难，个人的一定有很多个人的痛苦，财产损失了，或者亲人死亡了，然后逃难的时候没得吃没得穿，这种苦难一定有的。不过这个团体的哀歌最主要的是像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谓登山宝训的八福当中有一个，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安慰。那个哀痛不是为了说啊，主啊，我这么大了都还没有结婚的对象，好苦哦，不是那种哀痛。那种哀痛很多的时候就是像一种集体的哀痛，是为神的国度，为教会的荒凉而哀痛，为着神的百姓偏行己路不听从神哀痛，当然也包括自己。所以团体的哀歌里面不是说自己完全没有在里面，可是他的自己最主要的不是物质上的软弱缺乏，而是属灵上的，属灵上的。当我们集体在这种属灵的因为受苦，因为走偏差了以至于被神管教的时候，那种苦难当中，我当然是其中一个，但是我的祈求，这种哀歌的时候，不是只为自己来祈求的，它是为神的国度、神的百姓来祈求，这是集体、团体的哀歌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看第一段，第一到第三节，他开头说：“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二基督坡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其实你知道，希伯来文诗歌都是用平行句的，很多时候用平行句的。这是希伯来诗歌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我们中文的诗歌通常是押韵，用音韵的。希伯来诗歌最大的特征是押意不押韵，就是它不用音来做那个。因为押韵的诗歌最难的地方就是你翻译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那个音韵可以这样对称的翻出来的。像我们中文的什么五言绝句、七言绝句，都是有押韵的。那你一翻，你怎么把意思翻出来？你没有办法把那个韵律把它翻出来，所以一翻出来就意思懂了，可是所有的美感就没有了。希伯来文诗歌的特征就是它押意不押韵，所以你翻成中文、德文、法文，你都可以表达出那种对称性。那如果说用字遣词你再注意一点的话呢，你还可以让它练的真的是哎，好像字句长短都还差不多了。如果更厉害一点，你的押韵都把它押出来了，它越押意嘛。所以他用平行句，所以因此他很多地方呢，你在看他的时候，他有时候平行句不一定对号入座了，一个对等一个，有时候是进展式的，就好像我刚刚说那个副歌，他用神啊万军之神啊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所以是平行句，可是有加强的一对，好像有点上台阶一样，一层层上去了。所以第一节里面就有两个，领导约瑟如领导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有很长的头衔。后面是什么？后半段是坐在二基路坡上的，那个就是前面那个同一个，那是谁？当然是神喽。那后面是求你留心听，跟求你发出光来也是平行性的。求你发出光来 很发出光芒，这光芒可以说是照亮，光芒也可能以后会提到，你的脸发光的时候，通常就是我们以前说过，亚伦那个祭司摩西告诉他，耶和华说你要祝福百姓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脸的光照。当耶和华的脸发出光来的时候，好像妈妈脸上长出笑容的时候，孩子一看妈脸笑开了，成绩单一递过去，妈这样没说什么，心里就知道了，妈喜欢，对不对？所以神的脸一发光，就是神悦纳，他欢喜的接受了蒙恩的时候。所以神的脸发出光来，就是神的祝福、神的保守、神的悦纳一切的一切。那跟流星听呢是有一个相关性的，所以我说它不是完全相等的。当神流星在听你祷告的时候，跟神的脸光照你的时候，其实有同样的意思。神无所不知，不是说神啊留心听，你的儿子可能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不留心听了，电脑玩意还唱的啊，我听到，其实呢心不在啊。这也是我常常有时候被师母骂的地方，他在跟我讲一件事情，然后还在上电脑，还在看 email 啊啊，我好像听到了，真的听到了吗？所以说留心听，这是人的毛病。神，你需要跟神说，神啊求你留心听，你要命令神吗？神需要这样子吗？但是当我求神留心听的时候，并不是神不留心听，但是求神留心听就跟求神脸发出光来有某种意识上的一种类似的，就是神留心在垂听眷顾，所以那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一个孩子所以很多教导孩子人都注意到，你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你可以高高在上，好像我们以前想象中的小学老师校长，然后你跟老师，那时候我们小孩子都很小，对不对？看到老师都要抬头仰望，老师报告什么东西，那老师可以这样听。那如果孩子老师蹲下来眼睛对着你说呀，怎么样啊，那种的听，那就要留心听。当老师可以蹲下来这样跟你听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真的在听，那就跟他的脸发出光来是一样的意思。他既然留心听了你所求的事情，他不一定是有求必应哦，不一定你求的东西他一定要给你哦，但他听了，他会站照在神的角度来讲，神认为最好的给你，最好的时间，最适当的时间，最好的东西给你，不一定要你所要的给你，但他听到了，就跟他的脸发出光来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一样的意思。所以每一次在诗篇你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诗人的祷告是，神啊求你留心听，因为他在发出尤其是哀歌的时候，他特别求神能够留心的听。其实留心的听，我再一次说，不是神不留心，不是神不知道，但是那种神的留心听的时候，就等于说求神悦纳我的呼求，我的恳求的意思啊。而这个祷告的当中，其实也好像预期着神会留心听，预期神会发出光来，而不是说一方面求，一方面就觉得神不会听了，神不会理我了，我完蛋了。不是的，当他这样求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一个感受是神会眷顾，神会垂听，神会发出光来。而对象是谁？前面提到说领导约瑟如领导羊群的，那我说为什么用约瑟？因为这就是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那我说约瑟的虽然是老二，但是被列为长子的是以法莲，所以因此在诗歌当中，特别是诗歌当中，或者在圣经当中，有时候常常用以法莲来代表北国，用犹大代表南国。虽然南国的名字就叫犹大国啊，北国不叫以法莲国，但是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在诗篇中，在先知书当中，很多时候都是用以法莲三个字就代表北国以色列啊。所以率领约瑟如同领导羊群的，然后他称他为什么？以色列的牧者。 当然因为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诗篇二十三篇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神是我们的牧者，这个我们对我们来讲这观念上是很熟悉的。不过旧约圣经中唯一的一次用这样的头衔说神是以色列的牧者的，就这里是唯一的一次，也许让我很惊讶啊，我们觉得很多次吧，没有，从来没有用以色列的牧者。即使诗篇二十三篇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个人的，是我的牧者，甚至有时候用我们的牧者都有，但是用以色列的牧者这样一个头衔唯一的一次。但是我说过了，在很多地方虽然没有用以色列的牧者这样一种字句的描绘，但是其实这个观念是一直在整个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常常出现的主题。神是以色列的牧者，神是他百姓的牧者，神是他子民的一个牧羊者，他领导我们，所以这个牧者强调领导啊，领导。然后坐在二基督坡上的，其实那也是指的神。基督坡是什么？那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在会幕的后面，也是在圣殿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就是一个柜子，里面放了十诫摩西当年的两个板，这两个板里面就是有十诫啊。其实两个板里面一个木，他身上没有详细说，不过有可能是第一个板可能是第一到第十，他们的说法是这样，虽然身上没有详细描述，一个石头板上写第一到第四诫，另外一个板是第五到第十，总而言之两个板，两个石板啊，写上这个十诫，放在约柜里，用在约柜，神与人立约嘛，所以那个十诫是神与人立约的约的内容。那在这个约柜里面，那因此那个柜的上面有个盖子，柜的盖子呢通常我们称为施恩座。施恩座是什么？施恩座其实是一个盖子上有两个天使，但这两个天使不是向前的，是彼此相对的，所以这个盖子呢这边有个天使是这样跪的，这边有个天使这样跪着，好，然后两个天使头相对的，两个翅膀，一个翅膀是向下的，一个翅膀是向上的，就这样，所以两个翅膀咔一搭起来。那因此这个跪的正当中什么都没有，因为那是神的宝座，神是没有形象的，所以只看见两个跪在那里的天使，这个中间什么都没有的，那就是神的宝座，那个整个叫做施恩座。那这两个天使就叫做基督坡，所以坐在两个基督坡上的就是这个施恩座上的神的意思，这叫基督坡。那所以这个天使呢有这样一个姿势，就是跪在那里，然后一个翅膀在上面啊。当然我们现在约柜不见了哈，但是犹太人他们到现在来讲，他们有很多种图画或者雕刻来表达那个约柜大概是样子是怎么样，所以在你不同版本的圣经有时候他会画出一个像约柜上的基督坡。所以坐在基督坡上呢就是神，跟领导约瑟或者以色列国的以色列的牧者是指同一个人。他呼求这位神发出光来，呼求这位神留心听。然后第二节说什么？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拉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为什么提到以法莲便雅悯马拉西？这三个是北国三个最主要的最强的支派。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南国基本上圣经上一再提到说只有一个支派，就是犹大，但是其实又有别的地方提到说有十个支派归北国，两个支派归南国，那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因为是两个也等于一个，那是什么？分地的时候，西面支派，西面没有自己的地，是在犹大支派中得地的，所以在南边耶路撒冷以南的地方是犹大支派，但是也包含西面支派，所以两个支派是指犹大跟西面。但说一个，因为西面支派所有的地都在犹大支派之内，也等于只有一个，所以一而二，二而一，所以连便雅悯支派是属于北边的，可是耶路撒冷城所在的地方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的， 所以因此南北国分裂的时候，事实上有一些便雅悯人，有一些跟着犹大支派，就是说变成南国的一部分，也有些留在北边，所以便雅悯真的是分裂的，有些靠北国，有些靠南国。那我们的印象中总是觉得便雅悯属于南国，事实上南国有便雅悯人。那其实最有名的便雅悯人是谁呢？就是第一个君王扫罗，扫罗王就是便雅悯人，所以基比亚城是属于便雅悯的。所以因此以法莲马拉西当这两个就是约瑟的儿子，所以是北国支派中最强的是这两个，以法莲马拉西跟便雅悯呢，理论上是属于北国的，而且北国因为过去有扫罗王的缘故，所以这个支派在北国也扮演重要的一些角色。所以在这边所说的三个其实一方面指北国，那为什么提到说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拉西前面是在你的大能呢？另外一个原因是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如果扎营的时候，会幕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中间是会幕，然后有十二个支派的部队，部队有60万，然后呢就分成四部，前军、左军、右军跟后军。前军就是前军的带头的，就是第一个走的啊。那前军有三个支派，右军、左军啊，这样。那以法莲、马拿西跟便雅悯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在民数记第二章里面有提到他们当时的这个扎营的一个地点，然后第十章不是第二章也有，第十章也有，然后这是扎营的时候，所以三个支派是连在一起。可是走的时候呢，出发行动的时候，前军先走，然后右军就是在扎营的南边这部队跟着走，然后会幕是夹在两个部队当中，后面还有两个，因此会幕之后的是第三批部队，就是以法莲、马拉西跟便雅悯。所以在民数记第十章就很清楚看到他们行军的时候的队伍是怎么走的啊。所以在民数你翻不翻没有关系，我念给你听就好了。民数记第十章的时候，他们军队往前走啊，所以第十章第十一节是第一次从西乃山行军了，会幕盖好了，第一次出发的时候，那么第一队走的最前面的，我说前军是什么？前军就是犹大支派带头的，所以有犹大的军队，还有以撒迦跟西布伦，犹大、以撒迦、西布伦，这是第一队，就是前军，所以三个支派，那带头的是犹大支派的，然后还有这个帐篷啊，然后在这个之后的第22节，他提到那个帐篷就是会幕。会幕之后的22节，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的军队，还有马拿西的军队，还有便雅悯的军队，所以这三个支派就跟着会幕后面。所以因此会幕在往前走的时候，那会幕当中包括约柜了，所以约柜往前走的时候跟着后面这三个支派。所以这边所提到的80篇的第二节提到的，在他的前面的那就是约柜，耶和华是走在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支派的前面的，每一次行军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向是带着我们这三个支派往前走的，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走，施展你的大能，因为你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那个得拯救，然后我们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如果战败是怎么回事啊？你不跟着神走，偏行己路，那就遭殃了。所以他现在祷告说，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反过来说，求你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那过去不跟随呢？所以第三节，求你使我们回转。神在那里，神在那里走，我呢不跟着神走，我就乱走。那他的祷告是求神使我回转。那回转那个字呢，其实跟悔改是同个字，让我回来吧，求你使我们回到你的路上，跟着你走。 当我回到你的面前回转的时候，你的脸就会发光，我们就要得救。神的脸发光，神的蒙恩，神的祝福，神的一切，你就得救了。所以悔改这个字哈，我们中文的小字有说回转或做复兴，就是说如果是回转的话，英文就很简单，就 turn。 那如果再加一个字母也可以 U-turn 不就悔改了吗？所以原文希伯来文就是 turn， 可是为什么很多英文圣经有一半是翻译成 restore 就是复兴啊？那个是从 turn 的意思再进一步的延伸，可以从回转带来复兴啊。可是它最直接的意思应该是回转，所以我个人觉得中文的和合本翻译的是比较好的。求你使我们回转，虽然回转的结果会带来复兴，可是我们今天往往有时候常常无论个人或者是教会的祷告是求神复兴我们，我们也唱很多诗歌，谁能复兴我们？那我可以好像不改变不悔改，然后还是那个样，就是神复兴我了。天下有那么便宜的事吗？有可能你可以就是不从你的错误中悔改，你不从你的犯罪的里面放下你的这个愿意弃绝你的罪行，你不愿意以神为中心跟随主，然后就要复兴。这也是我们要求复兴祷告复兴，有的时候那种复兴特会，我常常怀疑会有真正的果效吗？如果是悔改特会啊，可能悔改完了真的就复兴。所以历史当中证明所有的属灵大复兴都是跟认罪悔改有直接关系的。以前在英国有一度叫做一个威尔斯大复兴，威尔斯是英国这个布列颠那个本岛啊，西南边叫威尔斯。有一次大复兴的时候，他们说大复兴的时候所有的酒吧大部分都关门了，因为没人喝酒了，所以酒吧变教堂。可是你今天回到英国去看的话，教堂变酒吧。今天英国的教会、德国的教会很多是卖去做酒吧了，教会荒凉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祷告，求神使我们回转。有一次我去就是在德国经过一个地方，看起来远远一看，因为教堂的建筑物那种一两百年老建筑教堂，你一看就知道是教堂嘛。我就看哦，那个教堂装修是现在是酒吧。我们开过去的时候，果然所有的招牌、所有的广告、出出入入的人，你一看就知道那是酒吧。可它原来是个教堂。可当属灵复兴的时候，是酒吧变成教堂，就是没人光顾了，没人喝酒了，没人搞东搞西了，都回到神面前来了，回转了，就有复兴了。1930-40年代，中国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宋尚杰，也算是我的半个老乡，福建人。他家乡离我们家不太远，我们泉州在往东北大概不到50公里，就是他们的莆田。他这个布道家呢，每一次他们在说，他们讲他很有趣的故事。那我妈妈是宋尚杰布道信主的嘛，所以他偶尔会讲一点他自己个人的经验。他每次布道会哈，古代的时候那么少的时候哈，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有名人来演讲，那我们第一排都是什么贵宾席嘛，对。当然很多人会挤到前台来看，但通常是第一排都是什么呢？牧师、长老、执事。那每次这个宋尚杰的布道会都是讲悔改的信息，那讲悔改的时候呢，他每次都指着第一排啊，要悔改啊，要信耶稣啊。那第一排的牧师们都说，我是牧师在叫我信耶稣，后面要后面的信耶稣，要后面悔改啊。可他每次都走第一排的，要信耶稣啊，不要贪财啊，一指刚好是教会执事。教会执事长说，他怎么知道我贪财？肯定牧师是打小报告，哇，气死了，居然会看我跟牧师怎么算账。他怎么可以偷偷跟宋尚杰牧师讲？其实宋尚杰哪知道啊，是圣灵感动的，他只是随手一指啊，不要奸淫啊，一指，哎，刚好那个人有今天叫小三，一指都指到他了，啪啪啪啪一指， 居然会有第一排的人全部到前面来痛哭流泪悔改，教会就大复兴了。他没有要后面那些没信主的人来悔改，但是前面一悔改后面都悔改了。所以他说啊，宗教就常常说教会不复兴最大的拦阻就是教会的头头，那头头都是牧师长老和执事。所以他有意也好无意也好或者圣灵感动也好，反正他每次在讲认罪悔改都指第一排的，那是常常的。当然你不是第一排，你在后面一排的话，圣灵感动的话，啪一点就会点到谁，或者那个人有心病一点就点到他，然后圣灵感动啊，他一悔改整个教会就复兴了。所以圣灵节布道啊，你要说听道听得扎心啊，我是没听过，听我妈这样讲我就可以了解他那个道真的是扎心的。他常常讲完道全场哭成一团，都是为自己的罪啊。他那种道谁爱听，可是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你想想看，1949年就是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全中国只有70万左右的基督徒。有人统计这个之前，因为宗道杰是1942年或者44年死的，那之前有2年他已经重病，所以不能讲到，所以他的侍奉在1940年结束了。1927年从 Ohio State 拿了化学博士回去就开始布道，到他死十几年而已，就十几年。他们说他带领信主的人将近10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是以中国70万信徒的10万，你就知道这个比例多少。哇，全中国，而且那10万可能是扎扎实实的，那70万数字还是七折八扣的，名单上有70万，真正信主有多少万，可他如果真正带领10万人是彻底认罪悔改，你说对中国教会影响多大，对东南亚教会也是。有很多的到今天如果还活着那些人都是80、90岁的人，有时候会他的子孙还在讲起他的父母是送到牛西南洋布道的时候信主的，那种彻底的认罪悔改带来的果子可以持续50年、60年的回转。所以世人的祷告是，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第四节开始的第二段好像就转向一个苦况啊。第一段是呼求拯救，第二段是呼求陈述现在的痛苦。耶和华万军之神呢，其实这个名词就是最后第19节用的名词，全名啊，耶和华万军之神，不是只是神啊，耶和华万军之神啊。这个最后我再讲为什么他用这个三个字加在一起。你向你的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为什么向神的祷告发怒？也就是说神祷告的时候好像神不垂听，我们祷告你向我们发怒要到几时呢？所以要到几时呢，是所有的哀歌几乎常常会提到这个字，要到几时呢。那其实这个不是对神的埋怨，而是在受苦中受管教的时候好像恳求神，就说我在受管教，我在学功课，然后恳求神的怜悯的意思，恳求神怜悯，够了吗？那神知道够不够，但是要到几时呢，是在那种的压力痛苦之下的时候对神的哀求。但这个里面其实也包含一个意思，虽然没有直接的说的，那就是说我知错了，我是该受刑罚的，该受刑罚，所以我今天所遭遇的是我该受，但是主啊要到几时呢，这种感受。然后你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多的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所以他用他们，为什么用他们？因为南国的犹大为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呼求，他们在受苦，他们是以眼泪当饮食的。所以我们以前讲过诗篇42篇43篇哈，你就发现这也是一种，那也是个集体的哀歌，那边所用的 词句是类似的，只是他用第一人称。诗篇四十二篇第三节，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那前面第二节就是说嘛，我几时，我什么时候才能朝见神呢？就跟前面这里所说的一样，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我才能够再朝见神呢？如今呢，我是以眼泪当饮食，这边所说的是分开说，又是当食物，又是当饮水一样，饮食就这个意思。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以眼泪当饮食，邻邦因他们纷争，那些仇敌彼此戏笑，那就是诗篇四十二篇所说的意思，他们讥笑他们，你的神在哪里呢？那在受难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感觉到好像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第九节，四十二篇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选民受难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经历，就是有时候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可能你的同事朋友同学都知道你是基督徒，可碰到一个情况下，你也在，譬如说好，我们整个公司完蛋了，整个部门全部遣散，全部下岗了，你也是。那他下岗了，可是他可能会对你说，哎，我是没上帝的，我下岗了，你有上帝，你上帝到哪里了？你也下岗了，你怎么回答？你就想到这种哀歌，我的仇敌会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啊？或者呢，这个单位里面就是两个人下岗，你是其中一个，你信基督的，嘿，你下岗没饭碗了。哎，我不信的，我还有了，你的上帝在哪里啊？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在当时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亚述国毁灭了整个以色列国，那那些仇敌可以说你们是相信耶和华神的，结果呢不是败在我的手下。那好，那以色列百姓不但生活的痛苦，以眼泪当饮食，而且仇敌的讥笑，他们如何回答呢？所以第七节再来一次，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边就从神加上一个万军之神。好，那我先提到一件事情，神这个字什么意思？这个神这个字希伯来文叫 El， 那通常在旧约圣经中用复数来表达，这 Elohim 那个字是复数的意思， Elohim。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那个时候就是 Elohim， 神这个字。那 El 这个字是希伯来文，阿拉伯语就是阿拉，是阿拉 El 是同个字，只是希伯来语跟阿拉伯语他们都是属于闪族语系的啊，所以很多字是类似或通用。所以神这个字为什么第一章用神？因为神通常是指的，像第一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什么是什么，所以那时候的神这个字通常代表的是他是创造的主，他是大有能力的神的时候用神。那如果要更强烈一点，就是万军之神，万军，万军的话，这个军可以指军队，也可以指的众天使，也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主人，就是万军之神。等那时候是强调神的突出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最后一节用耶和华万军之神呢？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立约之神的名，就是说这个名字所特别代表的不是去强调他的大有能力，而是指他跟他的百姓之间有一个立约的信实的关系，或叫做立约之爱。所以这个名字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神特别说过，刚好我今天早上按次去读圣经，我就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神对摩西说的话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是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第六章 神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也是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就是 El Shaddai， El 神， Shaddai 就是全能的。我是 El Shaddai， 但我是耶和华。那为什么我是耶和华呢？然后第六节，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第七节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 El， 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我是耶和华。然后到第八节最后，我要把你们领进那个我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然后我是耶和华。对，一再的说我是耶和华。然后他前面也提到说，以前前面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说，以前我的就说我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我 El Shaddai， 至于我的名叫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是谁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未曾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不是不知道，但创世纪里面有提到这个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等等，就是说那种立约的爱的关系，这个名词叫做耶和华，这个字在过去的时代似乎不是被以色列百姓所深深的知道，这知道是一种关系上的认识。现在你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你们的神，所以耶和华这个字一旦出现的时候都是有个人关系的意思。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神的创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是神说、神说、神说，到第二章的时候，神造亚当，神对亚当说话，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耶和华。为什么？他不是以一个蛮有大能的神亚当，亚当在神面前的话就被吓死了。哎，在第二章的里面，好像是一个个人的。神吩咐亚当什么都是用个人的关系这种，所以当耶和华的名字一出来的时候，那个不但是伟大的神，耶和华的意思是某种意思，就是他是我的神，他跟我有立约之爱的那个恩慈，立约之爱在这里表现。所以每当他提到耶和华这个字一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他跟我有特殊亲密关系的意思，而他爱我是因为立约之爱，我要承受他的爱，我也必须在这个约当中，或者说我要顺从他，否则我就失去，我会失去神的保守。所以耶和华这个字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到最后一节整个压轴的最高潮的时候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到后面是用立约之爱来作为他呼求的一个依据的。但是在第七节是用万军之神，因为在患难中嘛，却特别求神彰显他的大能，他是万军之神。然后第八节开始呢，他其实是用葡萄树做比喻来形容以色列国的过去现在的状况，然后再一次发出呼求。过去是什么？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一节所讲的就是过去以色列就像是一棵葡萄树，那葡萄树是圣经中常常用来比喻他的百姓，或者说以色列国的。那么这个以色列国怎么建立的？第八节说，你是从埃及挪出的一棵葡萄树，然后到了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本来有很多外族的人住在这里，外邦人，你把他们赶出去了，让他们迁移到这里来，然后把这树栽上，然后你这个树根前预备的地方，它深深的扎根，爬满了全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像佳美的香柏树，然后发出枝子来，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就这样哗扩展。其实这在讲说它的影子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某一方面来讲好像有点回应到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最后为他儿子祝福的时候，其中对约瑟的祝福就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词句。因为约瑟是什么？不但是他的倒数第二个小儿子，但只是被立为像长子一样，所以他得双份祝福。但是对约瑟的祝福就是什么呢？约瑟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是多结果子的枝子， 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一直扩张。所以这边所说的，就像是这样所说的。因为什么？因为约瑟的不同是，这些福要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永别之人的顶上。所以我最近写一本书，拖了半天，可能再过年以后，或许可以出版了。书名就叫做《永别的人生》，就是这个字。约瑟，他是一个迥然有别的人，跟他兄弟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盛况是从埃及出来到了迦南地，然后扎根在这里，然后扩展延伸。第十二节开始就讲现在，因为当时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以色列国灭亡了，现在的苦况是什么呢？他说，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将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就现在完全不设防了，敌人自由进出，践踏这地，惨啊！就现在的苦况，你为何让我们变成这种状况呢？然后十四节有点像我们刚刚说的第三、第七节跟第十九节那个回转哈，他又提到说：“神啊，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可是他只有前半段，没有后半段。所以有人说这一段呢，也可能是像是前面第三、第七节一样的一个像副歌一样的哈，只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我想它也是有一个转折的意味在这里，求你回转。但是你知道第三、第七跟第十九节是求你使我们回转，不同在这里，前面是使我们回转，这里是求你回转。回转为什么神回转？就是神好像转眼不看以色列人，让他们受苦，让他们受欺压，让他们国家被毁灭，然后求神转脸回来看我们，那就是脸发光。因为他转脸向我们的时候，他就是垂听的时候，他是眷顾和保守的时候。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所以神的回转、神的眷顾、神的垂看，从天上这样看，这都是一样意思，一样一个意思。神开始眷顾他的百姓。可是神的回转跟我们的回转往往是同一件事情，我们悔改转向神，神也就回转向我们。这个是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节。将来有一个日子，神会差遣好像以利亚又来了，他要使百姓的心转向神，神的心转向他的百姓。所以你知道是双向的，但其实这个双向的意思是几乎你说一体的两面一样。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圣地，咒诅遍地。我们转向神，神转向我们，或者神转向我们，我们转向神，其实是铜板的两面。你要说哪个先哪个后，其实都在神的恩典之下。但是我们意志上的决定，当我愿意转向神说，神啊，求你使我转向的时候，其实这个意愿本身就开始使得事情有转机了。连悔改也是神的恩典，没有人可以立志悔改就绝对悔改了，神的恩典。可是当你的意志真正有一个真诚的祈求说，神啊，使我回转吧，我回转的时候神也回转。所以这个转向啊，往往是一边动那边也动，而你不能在这里说我动不动，神啊你动，不是转向。所以他这边祷告是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的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眷顾回转保护。下面就提到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右手栽的是什么？因为这个栽前面不是前面就提到栽的那棵树吗？所以这个栽当然还是指葡萄树啦。所坚固的枝子，枝子也是葡萄树的枝子，所以这边所说的栽的所坚固的枝子都是指葡萄树，还是指以色列人。 还是以色列人，求你眷顾保护以色列的百姓。然后说这个树已经被火焚烧了，被刀砍伐了，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已经灭亡了。所以这个里面就提到以色列所遭遇的灾难，因此发出一个呼求。十七节说，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第十七节呢，在圣经学者当中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多数人是认为求神的手扶持右边的人是谁呢？右边的人就是十五节右手所栽的。那么所坚固的人子是什么呢？就是十五节所说的坚固之子，那就是以色列人哦。大部分的学者是这样说的，不过有部分的学者认为右边通常是指能力的意思。人子你知道在旧约中，特别是但以理书用人子，往往是指将来那位弥赛亚，耶稣也曾经用人子来自称的。所以说这个是不是指弥赛亚呢？有部分人是这样看。当然我觉得从上下文来看，第一种大多数人的观点可能比较合理，就是说十七节跟十五节有字句上你看到很明显的一种相似性，所以是求神扶持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右边的人以及人子们，扶持他们，坚固他们，因为他们遭遇患难，现在他们在痛苦中愿意回转，愿意悔改，求神维护他们。第十八节说，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讲，好像对神的一个承诺，我们会从此求告你的名，我们从此以后不会退后离开你。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向神回转以后应该有向神的一种怎么讲委身，不能说我回转了然后日子好了太平了我又开始回去了，又开始胡作非为了。当我求神使我回转的时候，我们对神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委身，说我不要再退后离开你了，而且我会不断的求告你的名。所以这个求告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不是说我一开始求告一下子，而是我连续不断的求告你的名，而且我不再最后离开你了。因此最后的高潮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是我的神，你是耶和华跟我立约的神，你对我有立约之爱，是不会改变的爱，求你使我们回转吧，使你的脸发出光来，我们就要得救。所以整个的诗篇这样结束的时候，其实这个我是说这种事像是一种马太福音所谓哀痛的人的祷告，哀痛的人必蒙垂听，他们必蒙安慰，因为当他为神的国、神的百姓、为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的那种错误有一种痛悔的心的时候，这样的祷告神没有不垂听的。所以当他在祈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的时候，你可以说那个祷告的之后，天上就有声音说 Yes I do， 我听到了，这是一定会垂听的，不会说等着吧，不会的。你祷告到这个地步，神就一定回答说 Yes 我听见了，我会发出光来使我们得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今天我们待会有圣餐，也盼望借着这个圣餐提醒我们，所以为什么耶稣设立圣餐，就是让我们纪念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但是也让我们好像有这样一种哀痛的心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现在的属灵的光景，不但自己个人的，也包括整个教会的集体的，我们为我们个人的以及教会集体的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在很多方面好像没有真的以神为主，心里哀痛。圣餐有这个意义，然后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让神用他的立约之爱保守我们，不但回转，而且让我们能够重新在神的光中跟随神而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
也让我们能够眼目，从我们自己个人的各样的需要能够被抬起我们的眼来，看见不单是我们个人的软弱，个人的需要，更是有神的国度的需要。正如耶稣所教导我们，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我们的眼目不要被我们自己个人的大大小小的一些困难需要所局限住，让我们能够想到你的国度，你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为你的百姓哀哭，也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哀哭。真的是求神使我们回转，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能够活在你的光中，也行讨你喜悦的事。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